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朋友，欢迎收听您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明天呢，就是情人节了。在美国啊，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大家庆祝情人节好像是一个非常广义的庆祝方式。像在小学里面呢，小朋友送给他所喜欢的每一个人，或者说他觉得有感情的人，他就可以送他一个情人节的卡片啦，情人节的小贴纸啦，情人节的巧克力啦，或者是一个情人节的礼物。哎，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棒的感觉啊，不只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其实这个世间，这是一个友情世界嘛，所有的感情都是很美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情感都是我们人类所需要的。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聊情人节前夕谈情感。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您在情人节的前夕和大家聊一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都需要好的人际关系，可是怎么样能够创造出好的人际关系来，然后呢，要怎么样来维持美好的人际关系，以保障我们身心的平安和快乐。
首先预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是。
如果是爱你的话呢，就祝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
是。
情人节前夕来谈感情，我觉得这个题目是蛮好的哈。
嗯。
刚刚你谈到在情人节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怎么样送礼物啊，送花啦，或者是说写卡片啦，或怎么样哈。去表达情感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就好像你刚刚讲哈，所有的情感都是很美。那广义来讲的话，情人节应该还是指所有跟你有亲密关系的人嘛，或者是朋友。我个人是觉得像情人节这个日子本来是一个很美的日子。
是啊。
可是呢常常会变成是一个感情的测试节，就是在测试哦，那对方对我怎么样，或者是我怎么样表现我的感情给对方，所以它是一个情人测试节。像这种节日的话，一般都会很受人家欢迎哈，比如说父亲节啊、母亲节啊，或者是什么节啊。当然情人节分了很多种嘛，什么白色情人节，什么情人节。
对，有的人每个月都过情人节，每个月的14号都过情人节，尤其是那些喜欢耍小脾气的娇娇女呢，最喜欢每个月14号都要逼他们的男朋友跟他们过情人节，所以就有很多的名称了。嗯，
是。
你在网络上找的话，真的每一个月的情人节都有一个不同的代表意义。
对对，意思是说，是啊。本来这个日子我们是来缅怀一份情感，或者是来表达一种敬意、一种爱意嘛。
嗯。
可是假如当它变成一个测试纸的时候，就这一天我来看看他对我怎么样。
其实这感觉真的不太好。
常常是情人节之后很多情人是会分手的。为什么？
是因为他太不够意思了，他心里根本没有我。
是。或者是说送的礼物我觉得实在是不太满意，类似这样的话呢，它会变成是你在看你的象征物，我们不愿意去看自己的感觉，我们在看代表感觉的那个象征物是什么。
嗯，
其实你不是每天跟他在一起吗？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对你怎么样？你怎么不会去感觉他跟你之间的这种感觉？
嗯，
你怎么需要透过一个代礼物，好像是花啦、鲜花啦，或者一个礼物来代表自己内心的感觉？你怎么会觉得必须要用什么激烈的方式来表达好像很强烈的感情，这样才像是个很有意义的情人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当我们想要测试对方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并不相信对方是爱我的。
嗯，
我是相信必须要经过测试才能够了解到他爱不爱我。那你没有把你的感觉放在于跟对方的关系里面，反而如果情人节那一天呢，就大家来回忆一下曾经有过的欢乐时光，或者是看看照片，我想那个都会比 送鲜花了，送礼物更好嘛。那尤其是像夫妻，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就是我的钱，反正都是我的钱。你买礼物，那你钱也是我的钱，别开玩笑的啊。意思是说呢，不是用一个象征物来象征你的爱，而是说你本来就跟他在一起嘛，你不用量自己的脚到底多大去买鞋子吧，你就鞋子在旁边就试试看就好了啊。
应该这样讲啊，当感情要被测试的时候，它的美感已经被消减了大半了。感情是心里面感觉的，而不是需要测试的。我觉得测试很没意思。
是啊，最近台湾冷气又来，那听说很多花都死掉了。
嗯，
所以今年的情人节呢，花是会特别特别特别的贵这样子。
嗯，
那在美国也是一样哈，就是情人节那一天你去买花哈，可能价格至少是比以前高。
嗯，
礼物的话那要看嘛，就是当然我们会想说他到底是要什么，我到底要怎么方式来庆祝，当然是表达心意的一种方法，不是说这样不好，我们是说不要完全依赖象征意义。那象征意义当然是可以表达感情是很好的，但是不要把它当作唯一的你能够代表你的心意的一种方式。
嗯，
同时呢，比如说接到别人的礼物，我们也不要今天他送什么礼物就表示我的爱情或者是我的感情是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需要我们自己去讨论的一个问题。你跟对方的相处那个标准只有你跟对方了。
对，只有你们两个人感觉得到，所以说甚至于说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的。
对，所以是不要以别人的标准说啊，人家送什么啊，人家什么某某人有什么啊，人家带他去哪里玩或是怎么样，那这样的话连感情都在比赛嘛，
比较是最没意思的事情。
对，
虽然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天性，是人的天性喜欢比较，还是人被制约了以后才喜欢比较的？
对，社会的价值感制约之后才会比较的。比如说书要念得好
才是有价值，
身高要多少，皮肤要多白，头发要多长，还是怎么样，反正连身体的部分都要比较嘛。那男生的话，你的肌肉有多强壮，然后怎么样，
个子有
多
高，然后
鼻子多长这样子，眉毛有没有双眼皮，大概是属于这类。那女生的话就要胸部有多大，然后腰围有多小。但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真正两个人相处是一个情感的交流，那其实只有自己的标准，没有别人的标准。如果你用别人的标准，有那么多标准，你要采取哪一个？一样的，如果在情人节你看别人送什么，那是他的事。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是自己的事嘛，所以我们怎么样回到自己啦？尤其是我们在谈到比如说关系来讲的话，我们常常会用一个角色，比如说他是我太太，所以他就应该怎么样，他是我爸爸，那他就应该怎么样，他是我儿子，他就应该怎么样，有一个儿子的标准啊，不是吗？我们社会都有个标准嘛，那就是说、当太太的就应该怎么样，而且这个累积下来的东西呢，常常是一大堆的，你到哪里去看到的？比如说我小时候呢，可能我妈妈一大早五点钟就起来煮早餐，我一起床就有早餐吃。你会不会就会想说，哎，那你老婆你是不是应该要早上起来，然后煮早餐给我吃，像我妈妈那样，就是一个标准。
所以说“应该”两个字其实是让很多人痛苦的来源。
是，把应该改成可以啦，他可以这样子，不是他应该要这样子啦。
然后他可以这样子，他也可以不这样子。
对，
因为每个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不一样哦。就有一种说法是说有五种爱的语言呢、一种是送礼物，一种是为人家服务，然后一种是 spend quality time together， 就是有高品质的相处的状态啊、然后有一种是说physical contact， 就是两个人肌肤相亲啦。那还有一种是说好听的话，就是说对方爱听的话。其实这都是表达情感的方法，那每一个人的表达方式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喜欢的表达方式也都不一样。有人说哦，甜言蜜语没有实际，真的吗？甜言蜜语真的没有意义吗？有很多人爱听甜言蜜语，那甜言蜜语也有不诚恳的，不真心的，也有很诚恳的，很真心的啊。所以其实 我是觉得表达感情重要的是，一方面是要了解对方喜欢怎么样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一方面是要了解自己喜欢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然后双方要有心灵的沟通，才能够悦纳彼此的表达方式，是不是这样？不过我知道好像您常常强调一件事，就是先从自己开始，先要了解自己的心。
是，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们刚才提到角色，对不对？比如说我是先生，如果我是先生的话，那么好像对方会要求先生就应该怎么样，可是我是我自己啊，对吗？我是我自己，那我是因为跟某个人相处才变成某一个角色吗？
对，所以人家说我首一个人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他的各种角色。
对，比如说你对你的儿子女儿，那他是你的儿子跟女儿没有错，可是他是他自己，
他首先是他自己，
他是他自己的话，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的观念，他的自尊或者其他的部分。如果你要要求他是你的儿子，这个 OK， 可是你要了解他是他自己，
他首先是他自己。
对，夫妻之间的话呢，我们是某某角色，可是我们还是我们自己。
是，
如果你是某个歌迷的这个粉丝，或者某个什么政治家的粉丝，没有错啊，你是支持他没有错啊，可是你是你自己，你还是有很多你个人的判断，你个人的想法，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你可能蛮赞成他，但是不表示你是属于他的，或是一个附庸。所以关系上来讲的话，我们常常会以为你是我的先生或我的太太，所以你就是我附庸的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就会产生问题，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完全假扮某个角色而忘记了他自己。长期来讲，如果他都失去了自己，只是为了要得到某人的欢心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他就有很强的情绪问题了。
对，而且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子对你，他扭曲他自己来对你好的话，那么你爱的那个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他，然后他也不是以真正的他来爱你，那没意思嘛。
是，像情人节啊，我们希望说有更好的情感的交流或什么的话，当然最主要就是要了解到什么是沟通，什么是我自己，什么是他自己了。比如说呢，当你的亲密伴侣指责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爱情完蛋了，或他不爱我了，或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你去想想看，是在他的世界，他现在在这一刻有这样的想法，他有这样的想法，先不要去否认，先不要去deny他，而是去了解他为什么产生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他的想法是什么。你只有了解他在想什么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解决问题。那一般我们在处理关系上大概都会采取一种方式，就是说我尽量去否认你的观点，再来就是我要你听我什么样的观点。但是事实上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一个看法的时候，比如说我不喜欢吃鸡脚，那你怎么跟我讲说要叫我吃鸡脚也是没有用啊，因为我就是不喜欢吃鸡脚啊。可是当我回过头来认为为什么我不喜欢吃鸡脚，那我就了解到说，哦，因为我认为鸡在地上走路很脏，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了解到说，哎，这个都是经过很完密的处理过了，这是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去掉我那个观念嘛。
当你知道它已经被洗得很干净很干净的时候，
是。所以谈到这个亲密关系或者谈到情感的部分，我倒是觉得情感就有一点像我们的天后，它是有节奏的，它是有高潮起伏的，它有上有下，所以它必须要回到一个自然而然的状态，
也有低潮回荡。
对，
那必须要接受这个自然的韵律。
对，所以在一年当中你有很热情的时候，你有很冰冷的时候，但是冰冷之后一定会变成热情，热情一定也会。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会对他冰冷吗？
你有情绪的时候啊。
那是你有情绪，可是你不是对他冰冷啊。
我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感觉，我现在突然间觉得情绪很低了，或者是我对他的某件事情我有一个过不去的地方。
哦，这样。
对，假如说你对他有过不去的地方，你会觉得说，哎，我情绪好像很低落，这不表示双方面的关系出问题了，而事实上是表示有很多事情你们可以在改善之后有一个更进一层楼的可能性，这样子。
那是不是说要有这个 耐心跟雅量来面对对方的低潮，然后来稳住自己的低潮。
我是觉得不只是耐心跟雅量了，因为如果是耐心跟雅量的话，有很多是会委屈到自己了。
那是什么呢？从骨子里接受，从心底接受，
也可以是这么说。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你首先要弄清楚情绪的来源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真感情啊。
真感情是很虚无缥缈的，比如刚刚你提到很多点嘛，要他一个 quality time 呢、或者是要他陪伴呢、或者是要他深情的怎么样呢？那这些东西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有来处的。如果我们把你在网络上看的标准，或者是书上看的标准，哪来当自己的标准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希望说，我希望这样被对待。
嗯，
这个对待呢、不符合他现在对我的方式的时候，我心中就开始产生
不满。
不满，
很多人都会这样啊。
对，那产生不满之后呢，你就有一些情绪，而再怎么跟他讲，他都不会听，所以你会觉得我好像很失落。这种情况的话，你就会跌到情绪的谷底下去了。这样。当我们是有一种情绪低潮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哈、有什么误会必须要澄清的。我们所表达的情绪有多少是绝对真实的？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亲密伴侣，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有很多似曾相识的一个情感状态？常常，这个事情过了以后，过一阵子那个事情又来了，同样的事情，或者不是在这个人身上，可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你发现到你有那个问题。当你发现到说你有一个似曾相识的情绪的时候，你真的要去看，我是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的情绪来源到底是什么，我应该怎么样去回应这个情绪，而这个情绪的背后到底藏的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能不能用爱去回应这样的感觉。委屈总是不好的，当我们觉得很委屈，委屈到一个程度，因为情绪没有办法舒展，就会变成一种反弹的现象。
哇，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好了，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在空中其实也等于是在聊天，因为虽然您没有发出声音来，但是您在心底也在问自己，我是怎么爱对方的，对方是怎么爱我的，去感受一下生命里重要的情感。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